听一本书，听一个关于岁月的故事。让我们走进西南大学，去欣赏那绿荫下的校园，聆听优秀的师生和卓越的成就，用声音为您讲述一所学府的今夕，他的成长，他的苦难与辉煌。
围墙外面好风光。西南大学有个荣昌校区，沿成渝高速公路西行150公里，到重庆荣昌县中国重庆畜牧科技城，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就在那里。藏青色的石砌大门庄严古朴深邃，十二生肖雕像在树缝筛下的斑驳阳光中两两对视而立，远处渺茫的哞哞牛鸣萦绕耳际，龟妈妈带着儿子们在梨园沙石裸露的池塘边懒懒地晒着太阳，三五成群的白大褂在爽朗的笑声中擦肩而过，眼前的景象总会让出来的人们感到困惑，我们到底在哪里？欢迎立志现代养殖场的青年梦圆荣昌校区的大幅标语，会把你的思绪拉回来。标语告诉你，你已经来了西南大学极具畜牧、兽医、水产浓郁氛围的特色校区。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畜牧检讨会议，也是阳光明媚的九月，也是脚下这片土地也有一群意气风发的白大褂，也在关注着畜牧兽医。时间回到63年前，国民政府农林部第一次全国畜牧检讨会议隆重举行，享誉全国的畜牧专家蔡无忌、马文天、许振英、汤义仁等汇聚一堂，没有流光溢彩的会议厅，没有声势浩大的镁光灯，没有宛若长龙的礼仪队，没有丰盛的山珍海味，只留下了科学救国的美好愿景，学术自由的率先垂范，难以磨灭的历史追忆，稍稍泛黄的黑白照片，对中国畜牧业的深远影响，对校区畜牧氛围的历史积淀。那以后，专家们索性留在了荣昌这片畜牧底蕴丰腴的热土，或潜心科研，或教书育人，或推广技术。光阴送走了这些叱咤风云的老人，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继承者。中国兽医界第一个吉尼斯纪录。西南大学荣昌校区的于广海教授是中国兽医界第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创造者，他身材不高，微微发胖，头发斑白，精神矍铄，和蔼可亲，步履轻盈，西装革履，学者风范飘逸其身。不知道他的人以为他天天和实验室的瓶子试管为伴，知道他的人则会告诉你，这位原四川畜牧兽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微生物学会兽医专委会委员、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50年来打拼在兽医领域，做过多少次猪阉割手术没有人记得清，带领学生翻过多少次猪圈没有人记得清，给多少农民传授过养殖技术没有人记得清。当然他也练就了能够10秒钟完成宰母猪小挑花手术、3秒钟完成公猪去世手术的绝活，默默地用世界纪录昭示兽医学的迷人魅力。人类首次培育出基因敲除克隆猪。有人说，我长着猪的肝脾，跳动着猪的心脏， 流淌着猪的血液，披着猪的皮肤，你会毫不犹豫地指着他断言神经病，但是你错了，这不是幻想，也不是梦，是即将变为现实的科学。1984年毕业的校友戴良学会告诉你事情的原委。1998年，地球另一端，美国密苏里大学开始了一项令世人瞩目的研究，在世界上首次运用基因敲除技术，培育不含人体免疫排斥基因的克隆猪。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科学攻关，克服自然情况下同源重组的极低效率，供体细胞衰老，染色体可能受到损伤，降至25%的妊娠率，只有10%左右的正常分娩率等诸多世界顶尖难题。在2001年9月和10月，先后培育出7只不带排斥基因的克隆猪，成果论文发表在权威杂志《科学》上。研究的组织者、主要完成者、论文的第一作者，就是西南大学的前身之一的四川畜牧兽医学院校友赖学良博士。他自豪地表示，过去一种器官移植只是一种设想，现在可以用我们获得的克隆猪器官去检验这种设想的可能性了。消息似乎传播得格外快，评价也正如人们的期望。正在进行克隆大熊猫研究的陈大元教授闻讯后说，这项研究的意义很大，猪的组织和人比较接近，这种排斥基因如果敲掉的话，器官移植不就解决了。在同一期科学杂志上配发了一篇权威专家的评价文章，认为这是一种器官迈出的关键第一步。从经济方面看，华尔街分析师估计其市值每年为50至60亿美元。猪链球菌高危疫区科学辟谣。2005年，与重庆唇齿相依的四川资阳内江地区，494头猪死亡，117人发病，24人死亡。顿时，部分地区出了谣言，猪肉有毒，吃了要命，碰了死人。一时间，猪肉几乎没人敢吃，没人愿吃，没人想吃。屠户收起了昔日磨得晃人眼的家伙，纷纷躲回农村种地，或改行杀鸡、杀鸭。市场的猪肉案板长满了黑油油的油霉，连吃肉的苍蝇都饿得没精打采。养猪大户千方百计甩出存栏的生猪，哪怕血本无归。与此同时，另一群无知的人却大肆宰杀死猪、病猪，更有丧心病狂者把病死猪肉偷偷贩运到其他地区，赚够了昧心钱。市场因此一片混乱，人们因此惶惶不安。叮铃铃，叮铃铃，急促的求助电话打到了荣昌校区，接受挑战、迎接考验的时刻再次扑来。时任动物科技学院院长的聂奎教授立即停止休假，冒着酷暑，带领科技人员毅然赶赴四川疫情重灾区。没有手术台，临时用旧桌子替代；没有教室，用上了农家的院坝；没有黑板，就用木炭在地上划写。他们根据病死猪临床症状，结合从事动物疾病防治多年积攒的经验和通过科学检测得到的验证，庄严地向农民、政府、媒体宣布，这不是瘟疫，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可防可治。顿时人们回过神来，科学就是科学。第一批聆听教诲的人们，一传十，十传百，津津乐道地传送着事件的真相、科学的道理。各种媒体都在显著的位置和重要的时段播发猪链球菌病的发病史、临床症状、传播途径、防治措施。 四川省的疫情迅速得到有效控制，人心开始稳定，市场慢慢苏醒过来，一切又是那么正常，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大学生养猪创业，既争光又挣钱。2006年10月2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共同关注栏目的大型公益节目《圆梦行动》，主持人素中民深情款款地讲述一对大学生兄弟充分挥洒所学专业技能，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养猪场，靠走创业之路圆梦大学。校区的师生员工聚集在电视机前，全神贯注地看着，不时点头，不时感慨，不时抹湿润的眼眶，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兄弟俩就是校区的邓费建、邓波，兄弟俩双双成为中国2006年度十大教育新闻人物、2006年度感动重庆十大新闻人物，荣获2006年度重庆五四青年奖章。2006年这个夏天，太阳起得更早，睡得更晚，白天几乎没有打过盹儿，炙烤着重庆的每一个角落。百年不遇的大旱，使原本父亲患病、母亲体弱、负债累累的邓家更是雪上加霜。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正在校区读书的邓氏兄弟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完成学业，贷款办起了养猪场，过早地当起照看113头猪的猪官，提前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七八九月的重庆干旱无雨，气温动辄飙上40摄氏度，坐在户外不动都会汗如雨下。兄弟俩肩扛大石板，胸顶圆木柱，手抹晒得发烫的砖块，在父亲的指点下租房垒起猪圈，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下课铃一响，兄弟俩就匆匆赶到食堂，如获珍宝地收集剩饭剩菜，装满4-5个塑料桶，开着小三轮车运回猪圈。煮上猪食，和上饲料，兄弟俩才有时间接过母亲端来的饭碗。忙活一圈，上课的时间又到了。邓氏兄弟自立自强，敢于向命运挑战的精神，正是几代校区人艰苦奋斗、负重自强的真实写照，也诠释着校区产学研结合，培养创新型、创业型、实用型人才，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建设的办学特色。荣昌校区关于畜牧、关于猪的故事还在继续。2006年12月4日，在县校战略合作的协议上，西南大学又开始了无公害肉猪生产、无公害奶源基地建设等八大项目、51个高新技术的应用推广，以现代健康养殖为特色的荣昌模式，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学生的成长成才谱写新的篇章。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